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饮奶金掌竹。
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
我是林兆宇。
2021年5月3号，飞碟午餐，地球人你好吗？这个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呢，我们那个地球人你好吗，我们的愿望呢快实现了、我们以后可以不必在地球发音，我们可以接近在太空发音了。
对对对，最近有今天昨天有个新闻是说那个X Space 那个载人太空船回来了嘛？
对啊，回来了。就我就讲，就这、
哎 SpaceX，
果然有默契啊！
好，
我们两个人做节目呢，从来不 rehearsal 的，没有开玩笑。就我们并不知道他，我们内容我们知道，但是在闲聊的阶段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是彼此要讲什么的。
SpaceX、
没错，我讲的就是这个。
OK，
我当我听到那个，当我看 SpaceX 他们太空，而且是载人太空船，
对
平安的回来的时候，第一个我实在太佩服这个马先生了，马斯克先生，太佩服了，太厉害了，太了不起了，一个民间，哈，
对，
一个私人，哇，可以不但那个造太空船，还可以载人太空船平安回来，
他也需要美国太空总署帮忙把火箭用它送上去，所以这
不然你要怎样？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也只有美国就少数国家有这样子，可以有办法做到这种事情。
你讲的是哪种事？
就是你讲的是
NASA 这种事，还是
对 NASA 你要有一个稳定的这个在火箭发射系统跟整个后面的工业的支持，你才能去把那个太空舱送到轨道上去嘛。
这个当然啦，
对啊，
这当然。关键是在是说，哎，你弄这个点，我还真的没想到。对，因为台湾我们连个火箭
都发
不上去嘛，哈。但我觉得他太厉害，他太了不起了。
那个阿马总的老板贝佐斯也自己也有个太空船公司。后来我很久没有 follow， 所以我不知道他那家公司是已经停止营运了还是没有。不过他也搞了。至少十几年吧，
真的哈、
哦，对对对，
就是
这些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当青少年的时候，也许都是有一个太空梦的。
我也是啊，
对，你也是，是是是，
梦想很多人都有啊，
梦想很多人都有，对啊，
谁能做到？而且谁能够做到这个梦想是非常了不起的。
对，那当然，对，
但还有就是说。有能力做这个梦想的也是了不起的。
是
你说这个贝佐斯，他们有能力做这个梦想，然后去推动。对啊，我讲的有能力就这个啊。
要有能力，还要再加有梦想。
哎，你这人怎么那么你是什么星座的、你怎么那么古魔啊？
是是是，
对对对，没错。对啊，你没有吗？
我哪个小孩子没有啊？
就是啊，
对啊，
所以不就这样子吗？
可是对我长大以后看那些美国那好有些那个美国电影，有很多那种讲到。这个青少年的电影讲到说啊、哦，他有这个梦那个梦，有很多梦就是跟火箭有关的，对，火箭跟就是火箭有关的，结果每次看到电影就很感慨说，我们那一代的这个小朋友看到那种登月的是那个电视转播，也有同样我们那一代有多少个小朋友有说哇，有一天我要怎么样，结果可是他们实现的机会都很小。
对，就是在自己国家实现的机会小，
对，好，
对，所以很多人他们就去美国追求哈，他们在太空上面领域啊，不管是研究啦，或者是到 NASA 任职啊，我
对，没错，
对，
我就不晓得这一代
的，我有个伟大的表哥
啊，对，没错没错，
他是阿姆斯壮的指导教授，
没错，
对，加州 Santa Barbara 分校的校长杨祖佑。教授，
所以啊，对啊，
好厉害、
啊！我们那一代人基本上就是小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我觉得那个登月那件事情，看电视转播那种黑白电视，那应该还是黑白电视时代吧？
你那时候出生了吗？
我出生啊，多少年？我还记得有一点点印象， oh, 我只有些微一点点印象，就是那种画面。对，
对你年纪比我大、啊，
大一点了。
对，可是那个时候，
对对对，
大那个关键那几年，而且是看得懂电视的那个，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因为你已经大到可以看得懂电视，就像我们小时候。很小就看得懂歌仔戏啊，古代戏一样。好，对、啊，我觉得马斯克实在是 太了不起了。
对，他第一个电动车，他基本上改变了这个产业嘛。
嗯，
对。然后这个太空船的事情，大概是他的 hobby
啊，
他的这个业余兴趣之一。因为这现在至少现在赚不了钱，以后也许吧。
他这个重点不在赚钱，对不对哈？因为他的那个电动车 Tesla 之前也都没在赚啊，可是他股票都那么高。
是啊，
哇，太了不起了。好，以后呢，我们会搭这个 SpaceX 太空船去报，不对，因为我们是外星人，我们在问地球人你好吗？我们会搭他的船回家。好，我们来谈今天的新闻哈，回到落实到地球上面来看看这个地球人的这些事儿呢，是真的是挺，这个地球人真的是自己找麻烦哈。
地球
对啊，地球人自己找麻烦啊，然后呢
人就是这样子。
对，地球人自己找麻烦。我们今天要谈的呢，就是很麻烦，因为又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就是《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台湾是全球最危险的
地方，全地球最危险的地方。
对对对，全球。
这当然是有点夸大，因为他在里面这个也没有讲到说为什么这个什么叫做危险。
他在这一期呢，把台湾是最危险的地方，全球最危险的地方做到封面啊，然后那个封面呢，一边是美国国旗啊，一边是中国大陆的国旗五星旗，然后台湾呢在正中央啊，然后还弄了一个像是
雷达木
这样子，台湾就正在正中央靶心啊。首先我们要表达对于经济学人的不满哈，因为呢台湾是最危险的地方，
这是个比喻用法。
我不是在说这件事情，我是在说台湾既然是全球最危险的地方，连个国旗也不让我们插一下。
哦，因为
对啊，这个你反正已经经济学，你反正大陆又进不去，你怕什么呢 ？OK，
他不会怕、啊，他其实他最近常常登台湾的新闻啊。
那为什么不弄一个台湾的国旗？
是啊，这也许是
我觉得是有政治考量的，
是吗？
当然，我觉得因为你两边一边已经是。你假设不出现国旗也就罢了，
嗯，
你这边既然有了
美国国旗，
然后另外一边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旗的话，为什么台湾？你觉得你用一个岛，全世界就看得懂，然后再加上你的标题，那个就是台湾吗？那为什么不弄一个国旗？
因为台湾在这中间没有角色可以扮演啊。
重点就在这里。
对啊，
对，而且呢，
他的
文章里面呢讲了半天呢，就说对美国政策来讲。他还是把就台湾是不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或者是美国在推动的是两个中国，他还就美国还在持续辩论中，所以台湾是一个没有角色、没有地位、
没有角色、没有办法发挥、
没有地位、
没
有国，不可以有国旗、国民的地方。
他面那篇主文章也说，美国过去、這個、
他，我先请教这个少宇哈，因为我也看了他的这个封面故事的报道，你是不是可以先跟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先说明一下，他这个台湾是最危险的地方这个封面里面有多好的文章在讨论这个事情，然后观点大概怎么样？
你们大概有四篇文章啊，第一篇文章就是放在封面故事那篇文章，那篇文章向来是经济学人做专题的时候的一个这个编辑的方法，就是一篇短文配一篇长文。短文就是这个言简意赅的把这篇封面的故事讲出来，长文就是用比较长的在两倍的篇幅把那个细节说出来。那还有一篇文章是专门讲到台积电的。
那这几篇文章到底是就是这几篇文章的短文长文的那个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于说这个他把这个为什么现在拿出来讨论这个事情的原因讲出来，就是因为现在中共的国力上升，美国的国力下降，美国发现已经没有办法再用过去的方法去吓阻中共北京政权对台湾的野心，这是一个这个所有这个讨论的关键点。
嗯，
从这个关键点出发去讨论说中共北京对台湾有什么野心何在啦，美国又有什么方法可以阻止啊等等。长的文那篇长文呢，就是把这过去中美台这三边关系的历史大概交代一遍，从这个古早时代中我们还在联合国那个年代开始讲到这个台海危机啦等等等等，中共建交啊、三个公报啊直接讲出来。然后呢还有其他文章，就是他特别把台积电的角色单独拉出来变成一篇文章。因为台积电这个基本上他认为中共可能会因为台积电的关系而成为他这个对台动武的一个选项，因为晶片的发展对中共来说一直是这个 卡脖子就是卡的没有办法进去的一个技术科技，而美国在这方面也落后台积电。台积电现在是全世界高端晶片的产能占84%，就等于是说，就是得台积电者得天下，
对，
有点这个意思。
嗯嗯，
对。
然后是这样子，因为他的这个文章的描述啊，我们从刚才林少宇大致介绍的，你可以看出来说，因为他在描述这个历史嘛啊，那为什么中美之间啊国力消长的这个历史，那台湾是最危险的地方呢？它带来那个场景就是说，在韩战时期的时候啊，韩战爆发，美国呢派了第七舰队啊到台湾来啊，这件美国在做的这件事情呢，在当时呢改变了啊，或者是说稳固了哈，在第一岛链从朝鲜半岛到台湾的这个的安全啊，发挥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因为当时呢，中国大陆呢也要采取行动嘛，他不是参与了韩战吗？
是。
而且呢，美国呢也担心大陆呢会趁着韩战的时间就跨海把台湾给吃下去啊。所以他就说派了第一舰队，但是现在的第七舰队，但是现在呢情况已经不同了，因为两边的国力消长，所以现在呢，中国大陆呢，他具备了那个能力，就是只要他发动行动的话呢，他有可能就可以用武力来这个把台湾给夺去，而美国有没有能力去阻挡他？还存在很多变数，
应该说
大致上是这样的。
对，应该说美国或是力有未逮，或是缓不济急，这两个因素都现在都会出现，
都存在，所以他就在讨论这个东西就
对。那中间当然还有一个就是96台海危机的时候，那个年代，中共还没有那个能力去这个进犯台湾。美国那时候派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既派了两艘航空母舰到台湾海峡来，没有到海峡来，在台湾南北两头。那时候中共就这个看到美国这个航母的这个潜在航空母舰这个作战的潜在力量，吓到了。因此后来才有这个投资大笔金钱跟人力物力去开发建设航母舰队。对，那现在看到大家也看到它已经这个十几年的建设有成了嘛。二十几年了。
是，然后在讲台积电的时候呢，因为呢最近呢已经有好多篇的这个文章和报道提到台积电的关键地位啊。不过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我真的很好奇，就是说，这到底是美国抛出来的一个假想的一个议题啊，还是美国呢他们因为他们自己在政策推演的眼影的时候呢，这次疫情呢，把台积电的位置给凸显了啊，因为晶片短缺，对不对？然后所以后来呢，你不就开始就是从报道开始，还有学界的这个分析，以及美国的政界就开始说，哇，台积电你看多重要，所以呢我们要美国要自己发展这个半导体。后来呢就推到变成是说大陆呢有可能为了拿到台积电所以弄台湾。我觉得这个很诡异耶。
对，后者那个逻辑是最近才出现的。
对呀、啊，
前者的逻辑就是说，美国在这个发展5G 晶片或晶片这个整个的这个生产设计生产能力上落后不是已经不是世界领先，因为 Intel 现在已经
这个我们都知道啊。
对，那是在川普后期的时候就已经
对，这我们知道。对，我就说后期他怎么
后期那个突然变成说，他是要为了他攻打台湾，如果要攻打台湾，其中一个考虑就是要拿下晶片生产跟制造的能力。
对啊，这不就是土匪吗？就是他就是是的，我觉得我讲这个意思呢，就说美国他的真实的这个企图，他就是要把大陆描绘成是一个，他描绘成是我觉得不知道是几世纪之前的这种土匪行径啊，就是那种帝王哎，
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汉武帝为了要汉血宝马。对，去打一仗，对不对？然后在这个西方这个殖民帝国时代的时候，或是他们常常会为了夺取什么样的一个资源或什么，就发动一场战争。他现在就是用这样子的逻辑来去制造这种恐惧。我觉得在制造这种恐惧，我觉得这个后面实在是应该值得探究一下啊。
对，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继续和林少宇呢谈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
我是林少宇。
好，我们继续来讨论经济学人谈啊，台湾是最危险的地方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因为呢，我们刚才提到啊， 他的文章的观点呢，大概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呢，大家都听过了哈，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意啊，他只是做了一个比较有系统性的整理啊。但是其中有一篇呢，就是提到说美国学界在对华政策上面越来越鹰派，却是这段时间以来比较少看到的一个观点和现象的陈述啊，所以请林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我这个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有点好奇啊，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是一个比较新的想法，因为过去我们认为说美国的这个知识产业界啊，这个非常的蓬勃跟非常的雄厚，是因为这个他一向这个一向能够代表美国不同的声音啊。那么这就是这个我过去大家印象，没有想到呢，这经济学院这篇文章是说呢，他说在尼克森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要跟这个联中抗俄，因此呢，他跟这个毛泽东会面的时候就说呢，我们两国都不会成为这个世界的威胁啊。然后呢，这个我们两国呢都希望能够交往下去，然后逐渐的热络打开这个互相大门。这种鸽派的思想就在毛泽东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呢，也相当程度的影响了美国的这个学界跟舆论界，大家都纷纷都把中国的威胁都暂时都抛在后面，然后开始认为说啊，交往交流是对于两国关系是有帮助的，总有一天美国可以靠这个跟中共的交往来改变中国大陆政权的本质等等。然后这样的说法呢，一直延续到这个川普时代呢，这个他开始对中国这个采取比较强硬的所谓的鹰派态度之后呢，美国的学界呢也开始逐渐的这个转向，变成说，中国大陆就是一个这个死不肯悔改的这个一个强硬派啦，等等，这个骨子里面就是共产政权啦，这种言论一直延续到拜登时代啊。因为经济学院访问了这个几个学者，可是因为这个事情大概比较敏感，所以他都没有具名啊。他说，其中他有访问到一个。这个曾经对参战这个参一个顾问，中国问题的顾问，他曾经这个是美国好几个总统的顾问。他说呢，现在在华府，他说啊，你要说你是一个这个中国对中的鹰派，你不要什么勇气，大家都很乐意说出来。可是呢，你要说你不是一个鹰派，你就需要相当的勇气才说得出来这种话。然后呢，这个
气氛很不好。
他说呢，
所以美国也不是那么自由嘛。
就是
你刚刚一开始讲的嘛，
没错，
对不对？
他说呢，他说他和一些就这个被访问的人跟一些他志同道友的朋友，看到美国现在这个整个学界的气氛，是说大家就觉得大家都要用一种美国跟中国在新冷战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就是
他有没有特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说？你要讲说你不是鹰派，主张跟中国交往，他会有承受很大的压力，是别人会怀疑你。
别人怀疑你说你，有人就还是会替中国辩护，就是说这个中国是一个这个温和，就是说中国没有这个成为这个主宰世界的野心啦，中国走这个等等等等。可是呢，说这个话的人往往会被怀疑说你是别有动机，然后去替中国辩护，
就是你是不是拿中国的钱，你是不是拿中国的好处，
或是对对对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现在中国问题呢，以前过去中国问题是显学的时候，中国问题专家是这个华府白宫的时候，这个要讨论政策的时候，总统常会咨询的对象。可是现在呢，他说你是不是有中国问题的专业背景，现在一点都不重要了，你只要表露出你是鹰派的立场，你就算是学别的，你都可以来在中国问题事务上发表一点意见。
对，因为
所以现在讲这个中国鹰派的文章好多哦。
对，所以说就是美国正在全方位的反中嘛。
对
对啊，因为你学什么都无所谓啊。
就是说，
对，你学什么都无所谓嘛。他这个意思就是这样，他比较夸张啦，但是就这个意思。
对对对，他里面只提到唯一一个具名接受访问的是这个亚洲协会的这个前主席夏威。亚洲协会是一个过去一直是提倡与中国交往的一个组织，夏威也过去也写过大概十几本书，都是。或是这个半介绍中国啦，或是说
就是 Asia Society 嘛
，Asia Society。然后
他现在在台湾那个还在不在？
我不知道。就
我们以前还蛮熟的，不是吗 ？Asia Society 的有一个女的，不是她，那个不是 Asia Society 的一个女士吗？
是哪一个？
你忘了吗？
我忘了。
她以前有一个在台湾有一个人，不知 好，不重要啊，好，就过去好吧。
他说，
郑孝伟说什么？
对，他说呢，他说这个学界，这个学界必须要开始，已经开始了解说，这个啊，这个列宁主义啊，你要经过几十这个世纪以后才知道列宁主义在这个社会里面，一个社会制度里面深化的有多么可怕。也就是说，中国大，就是说我们学者过去没有了解列宁主义，中国大陆共产党的本质，是因为不了解列宁主义有这么能力有这么深。
嗯，所以呢，
所以他说他们，意思说他们现在终于了解啊，过去讨论的这些什么交往啊什么没有用，是因为没有看清楚列宁主义的本质。
250啊，他们那个中国早就已经不是列宁主义了。对啊，好，来，所以他的结论是，
他结论，他没有什么结论，他就说呢，这个他就说呢，这个他没有什么特别结论，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这么回事儿。对，他就说呢，这个他说在过去呢，尼克森跟中国交往、跟中国打交道时代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中共跟美国有个共同的敌人，是当时的苏联。那现在呢，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呢，这个紧张的态势呢，却没有一个第三者能够当做，就是没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去当做共同的敌人出现。所以美国要跟中共，美国跟中国大陆呢，只有剩下彼此可以这个互相指责，没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来作为他们这个出口的对象。
那因为美国把中国当敌人啦。
中国
这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对啊，这关键就在这里啊。因为以前在旧冷战的时代，他要拉中国大陆，一个很弱的中国大陆，他只是因为地缘政治上面的
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
对，他只是因为地缘政治上面的关联性，是因为他在共产阵营上面，他要去瓦解这个共产阵营。那现在到了这个冷战结束之后，
就如果我把它当成新
美国把中国塑造成一个新的敌人来壮大自己啊，不是很简单吗？
是，简单讲是这样子，可是美国总要找到一点理由跟借口。
他已经找了，找很多了。他刚不是讲了吗？
对对对，有一些最近在
他是列宁主义的信徒啊。
对对对，然后最近在做、最近在他最近这个列宁主义讲得太空泛了，我觉得。另外一个是这个他也有敢于这个中共崛起，不管在政治或者军事上带来的威胁，再加这个实际的威胁，再加上这个中共的官方常常会发表一些言论，比如说这个杨洁篪在这个跟布林肯会谈的时候说，你们没有什么资格这个拿什么以实力作为后盾来跟我们说三道四，以及最重要的一句话，这是日经新闻最近一篇文章说，他说东升西降，就习近平在一个场合说东升西降这四个字，
据说了，他在一个内部的这个会议上，
对，让美国警觉到说这个事情可能是真的，就说中国是想要东风压倒西风，而不是说跟你和平共存也许这么简单。
嗯哼，好，反正呢，他今天就是在塑造这个强大的敌人呢，让美国有一个可以去，他除了内部壮大之外嘛，他有一个外部去结合这些西方国家的一个对象。因为事实上呢，就美国和这个西方国家来讲啊，其实不只是美国畏惧中国的崛起，像欧洲很多的国家，还有亚洲的这些国家，好像以日本为首这些国家，他们也对于中国的崛起之后的往外扩张，他其实是担心的，
是，对 对, 对，
是担心的哈。所以说，在这种情形之下，你不管中国大陆怎么说啊，说我没有称霸的企图心啊等等，
就很难信服，
他就不相信。不过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美国学界在对华政策上越来越鹰派，然后现在呢，要主张跟中国交往，然后温和的。已经不敢发声了，
对，
这倒是非常值得这个注意跟
对，因为美国学界的力量跟我们学界在我们政策的这个方向上，这个着力这个所能发挥的影响力没有像美国学界这么大。美国学界有很多著名的学者，什么一朝为学者，下一个政权可能就去当官了。
对，而且当官了下来后，他常是幕后的大理论的操盘手。
对对对，
好，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外交 Foreign Affairs 啊，外交事务期刊，他对于所谓的弃台论啊，
是
有最新的建议。
他在这一期的这个外交事务双月刊里面有一篇文章，就是讲到这个是由这个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系的一个老师，他是一个气态论，叫做 Charles Glaser， 他是这个气态论的这个过去主要的一个推手啊。那么他过去写过好几篇文章，这个呼吁美国要重新看待跟检讨对于亚洲各国盟邦不是盟邦，对于亚洲各国的这个盟邦或友邦，或是这个各个地区或国家的安全承诺，是不是有检讨的必要？那么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面写到说，这个美国现在国力下降，中国的国力上升，就在这种情况之下，难道不需要检讨说我们过去几十年来对于台湾的承诺、安全承诺，是不是要继续维持下去吗？就他从这个出发点出发，
他的结论还是要弃台了哈。我们先把结论告诉大家了，对他的结论还是要弃台哈，就说因为我看到台湾有这个媒体呢，用了一个我觉得会引起误会的标题啊，就是说，会让大家觉得说好像是弃台论，现在在美国呢已经弃台派，在美国有不同的思考了。因为呢，现在呢，台湾对于美国来讲，你如果放弃这个台湾的话呢，你会引起这个盟国对你的不信任。这个完全是错的哦，他那个标题我忘了，他实际上的这个标题到底是怎么做，具体的 wording 是什么啊？但是呢，他那个方向好像就是说弃台湾太重要了，重要到呢这个弃台派的这些人改变看法，错，他还是要弃台，只但他策略上有什么不一样？
你说这个人主张还是 对他主张还是要弃台
哦，他并没有说不弃台。對對對，我刚刚讲就是说
OK
有些媒体的那个标题，当然是比较绿的媒体，做那样的标题是倾向于好像就是说。啊，台湾现在太重要了，重要到呢，这弃台派哪些改变论点了？错，
是他主要观点是说弃台有好几种方法，一种呢是跟中共这个达成一个大交易，用这个美国放弃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换取这个中共这个降低或者是取消在南海或东海其他地区的野心。可是他说呢，这个时机已经过，这已经缓不
济。对，他过去论点就是这样，
他缓不济急的，他说因为现在中国实力起来，他没有必要去跟你达成这样的交易。第二个是干脆就全面的这个弃守，就是也不要跟中共谈什么交易等等等等。可是这样的话呢，美国损失会太多，因为中共会予取予求。那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呢，用缩脚安全，缩减承诺跟缩减逐渐的这个缩减安全承诺的方式来换取中国对美国的一些让步。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可以不必一下就宣布说不必一下就全面的这个解除对或是这个取消对台湾安全承诺，你可以先说我要在几年之内这个定个落日条款，我在三年或五年之后这个我对台湾安全承诺就消失。
什么意思呢？
在这一段期间我就可以逐步的这个把这个撤回这个台湾的这个军这个减少对台湾军售
了，主要是军售，
对
对，
等等等等。
还有呢，
对，就是这几种方法。
除了减少军售以外，还有什么方法？
这个减少这个外交人员的往来啊，等等啊，
那好狠、啊。
减少这个，对对，
它就变成是全面的，它就变成是全面的一种做法就对了。它就是就是那就等于是台湾关系法就要废掉了、
啊。对，就他没有讨论到具体的细节，说啊，这个在法律上该怎么解决？那没有讨论到这么细的做法上的问题。
就变成是跟中国大陆呢，可能要达成一种交易。
是，
就是
只是要这个交易不是立即来的，
而就是违反817公报的交易。
对。
对不 对, 对？就是违反817公报的交易啊，
没错，
而且也违反六项保证的交易，
是
对不对？就是他要，六项保证很强调的是说，那个值跟量啊，什么都不会跟大陆去讨论嘛。
前提当然是说，因为现在形势改变了。美国如果继续保护台湾，对台湾安全承诺仍然做出承诺的话，受害会比获益多。
那他有没有回答他自己过去提出来的那个疑问？就是说，他过去提出来的疑问就是，你一旦弃台了之后，你对于你的盟邦之间的这个承诺，
他是非常现实主义。他认为在那个时候，虽然会有暂时会有一些对这个美国的信心或是美国的安全承诺打折扣的问题，可是对于日韩这两个美国在亚太最重要的盟邦来说，他们过一段时间会乐见于，就算不讲出来，他们会乐见于这个美国把更多的资源投注在日韩这两国的这个安全承诺上。对，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说法。
是，
对， 那对于欧洲国家 也是一样啊，就是说，意思就是说，美国只要跟盟邦有安全承诺，他就会付诸实行；如果他跟盟邦没有安全承诺，他就可以这个做这个可以改变。
那南海那边呢？
南海的问题也是一样，就是说南海问题，他认为不像大家外界所说的这么严峻，因为就算南海今天被中共给这个封起来的话，这个日韩或是美运到日韩或美国货物仍然需要这个在战争的时候仍然可以遇到日韩的这个东部的港口，只不过战争的时候你必须付出比较多的钱。那么对于这个相反的，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封闭南海对他来说才是一个更感冒的事情，因为南海一旦起了战事，中国大陆的这运从这个马六甲海峡或者中东来的那些船货运船就势必要经过南海才能运到中国大陆的港口。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因为不这样做的话，中共就会找就有很多货物运不进来，这对中共来说才是一个大问题。因此，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在搞"一带一路"的原因，就是。暂时是他不必完全依赖海上运输，他走陆路才可以过来。
嗯，所以他强调的就是说，你反而因为美国他缩小了，开始逐渐的减缩对于台湾的承诺，使得大陆呢不用一天到晚担心。就说
对，不愿意这样。当然说，就说台湾是我们是中国领土传统领土的一部分啊，不愿意现在跟你说，你又画了缝线啦、啊，等等，不用美国也不必担心说你一天到晚会这个威胁台湾啦、啊，这些事情都不存在了。
然后他也不用投注这些不必要的兵力在这个部分，
他可以专心去保护日本、韩国这两个盟国，不是友邦啊。
而且他说他对内还是可以增加美国的国防预算嘛，
是，所以主要预算并不会因为这删减，并不必要。必然会因为这个事情就要删减，
因为呢，他也是在回答这个美国军方，他们现在呢要预算要的
是
很凶嘛，
是
因为他的其中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中国大陆的武力在上升了，如果这个美国不增加的话呢，他会出现大问题。他的这个观点呢，他为什么不担心？他提出来的这个观点现在不够鹰派，在美国会对投以异样的眼光呢？
因为我觉得美国还是有很多人担心这个他的承诺万一落空的话，他就没有办法不代表世界强国或者领导角色。我觉得这个是不管鹰派或是鸽派都会在意的事情、
哦、所以他反而提出了另外的一个角度去切入，说你还是可以维持、欸、这种有意思啊，就你还是可以维持对中国大陆鹰派的立场，只是这个鹰派的这一块里面呢不再包含台湾了。
是
哦，
对，没错没错，
有趣有趣。好，您现在听到的呢是林少宇啊，在针对最新的国外重要的这些新闻啊期刊的报道呢，来为我们大家做分析讨论。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
我是林少宇。
好，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讨论哈，就是有两个，一个是日经新闻提到的，就是说美国的海军军舰呢会大量的退役啊，未来就接下来他要面对的是大量退役的问题，所以未来五年到十年呢会青黄不接，对于他在亚太的核武力量来讲呢会是有重大的影响。另外呢就是呢据说哈，美国呢已经完成对朝鲜政策的评估了啊。拜登呢，他既不会走川普那个去和谈的路去谈的路线啊，然后呢，也不会走奥巴马的
战略容忍，他叫战略容忍或战略忍耐路线，
都不知道他要走什么路线。好，来，所以我们现在先从这个先从。美国海军军舰退役开始讲起，
这是日经新闻在前两天的一篇一个新闻，他说，在未来的五年到八年啊，美国海军会退役这个差不多14艘军舰，包括水面舰跟这个潜舰。那这14艘军舰对于台海或是亚太地印太地区的安全呢？减少对于这个印太地区安全的威胁，就是因为它减少了差不多有600个这个。潜六改这个那个战斧群域飞弹的发射管，那么这个对于这个整个亚太军事来说呢，它一下从6000个管减少了差不多十分之一左右，这对台湾的防御台湾跟亚太印太是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影响的。
林少宇，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你刚才讲那个什么战斧巡弋飞弹，
它是
因为它是在这个这些潜舰上面的，
它在水面舰跟潜舰都有， 都可以发射。然后这个它基本上是美国是一个负责这个远程的打击攻击的这个打击的工具，就是说美国的海军军舰只要在这个不必太靠近了就可以这个发射长巡飞弹去攻击对方的目标。
对对对，
美国在很多最近几年很多战争上都用到巡飞弹当做主要的攻击目标，攻击的武器，
在那个
叙利亚等等。
对，然后在那个他跟那个川普在跟习近平吃饭的时候，
对，就是
用，
对对对，
不是就用这个发射，
对对，没错没错。
哎，这个英文怎么讲啊？战斧巡弋飞弹
，Tomahawk。
哦，这么简单啊？
这应该是吧？我想忘记。
OK， 好，来，请继续。
对，所以他说这是一个未来，
看起来威力这么的强大，这么简单，好，越简单的东西越有力量。好，请说。
所以这个他说未来五年到八年啊，他说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现任就即将要卸任印太司令部，前一阵子在这个接受媒体的访问说，中共可能会在六年之后攻打台湾，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正好是这个美国海军这十几艘水面舰跟潜舰达到退役潮的时候。而那大家会说，你退役的时候难道不会有新的军舰接上来？都没错，这个理论上理想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可是美国现在这个造船的能力已经不像以往这么多了，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冷战结束以后，大家认为船这个军舰少造一点，这变成和平的红利。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呢，这个定位原因是因为这个新的这个所有陆军跟空军以及海军其他部门也要造新武器，会造成排挤效应，所以它的造船速度跟这个能力都不像过去冷战时代这么强，所以会有一段时间这个五到八年青黄不接的时期。他认为那这个印太司令呢，也许为了争取预算或者其他真正这个担心的原因，他就说这个。他就拿这个空窗期或是青黄不接的事情当成是中共可能会犯台的时机来讲。
哦，有趣有趣，这个终于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最近听到的一个比较新的点
啊，这是
对不
对
哈？哇，那这样子就弃台吧，不就是跟上我们刚刚这样讲的非常的吻合，因为他造舰能力来不及啊。
是，可是他有其他的办法可以
做，叫日本造啊。我跟你讲，我觉得这是他们的方法，你知道吗？就是说不是说叫日本造，而是说他缺的这个部分呢，要靠他的盟国来补起来。
对，这
是不是这样子？
对
对
对，
这也是
拜登为什么这个拜登实。这个比较务实的一部分就是他就是会去找盟国帮忙，
给我们
对啊，
那不这样子真的是很不够意思。就说我们现在在潜舰国造，对不对？
哦，那个不太可能给我们，那个就算是老旧，对我来说还，
你知道我怎么讲你知道我要，对，你怎么知道我要讲什么？等于说没关系，退役没关系，不要真的退。
嗯，
拿过来，拿过来。
他那个退役的四艘里面有四艘是战略潜舰，就是过去发射的那种洲际弹道飞弹，那种我们玩不起，也没有钱去玩那种船。
就是我们在去私下，我们在偷偷谈判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就等到大陆了，我们就等到大陆，大陆就会发射飞弹来了，这不得了嘛，对不对？
是。
假设我这不是开玩笑的哈，就假设。美国，我还是真的在开玩笑。假设美国呢，真的是弄这么攻击性的这个武器给台湾的话，我是觉得大陆真的会在，
当然，
哦，对对，秘密谈判的时候他们就发动了，
对
对
对
对
对，那个我们也玩不，我们甚至是玩不起。
真的啊？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那么妄自菲薄呢？
那另外
有没有实际上的，就是说能力上面来讲，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
能力很多啊，美国有很多武器，我们有很多啊。
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玩不起？
就玩不起，就是这个在战略上考虑，我们不必去冒这种风险去玩
战略武器。所以你先讲才是战略上的。
对
对
对，当然，另外一方面，就实际上操作上，我们也没有那个经费跟预算跟能力去负担这么大一条这么昂贵的一艘这个军舰。
OK， 好，所以说这个就是美国现在。就要应对这个五到八年的空窗期。
对，就从大概从2020年代的中期，就2020、2025、2024、2025到2020年代的晚期，到2009、2010年这一段期间，
嗯，
是他们这个海军，美国海军的这个这十几艘舰只就逐渐退役的这个
吓阻能力。
对
对， 好，所以他现在才那么急切的要让盟国加进来啊，所以这些盟国加进来或者是演习什么，他其实也不是随便演演的哈。
哦，这个联合作战演习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
很重要哦，
很重要。可是如果那个最主要是语言不通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日韩是因为跟美国这个联合作战行之有年了。这个美国也这个熟悉了习惯，虽然他们英文不见得这么好，可是已经这个早就已经在至少在演习在军事人员的交流方面早就做到这个可以交流互通的地步。我们不行啊，我们跟美国几百年没有做过联合军事演习了，到时候连话都讲不清楚。美国还就像上次那个帅，我看这个帅化名在你节目讲说，不是我们不要，美国人都不敢去跟我们联合军事演习。万一讲沟通不好，这个自己造成自己人受伤，
对，就是有、啊、就是友军，
对，
友军在，因为假设你这个实弹演习的话，这个友军就会误伤，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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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危险性很大、啊，所以就是这样嘛。所以为什么那么担心？所以为什么美国人呢这么担心？大陆呢对于台湾的任何的企图心，因为不管是武统也好，或是合统也好，只要台湾呢一被这个大陆呢拿走，不但是台积电的问题，
对，
两边加起来，
是
我们在语言上沟通也没有问题，我们结合起来的经历也很吓人啊。
我们在这个我说在民心上面是大家是一开始会有问题的，
对
对啊，
对对对对。不，真的是这样。好，来，我们最后呢，最后一点时间讲一下这个拜登的对朝政策。所以我现在看不是，要等他公布了。
对，他现在只有这个发言人出来讲了几句话。第一个是说呢，他仍然以朝鲜半岛非核化为北韩非核化，他现在已经不讲朝鲜半岛非核化，因为朝鲜半岛南韩是没有核，至少在他眼中是没有核。他现在只讲北韩非核化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会不会有点猫腻在里面，就是说因为美国呢
有可能
想要在南韩
对
部署，
有可能对
对, 对中岛对美国现战略核子武器，
对，美国现在已经不讲，就是说可是他已经不讲朝韩半岛非核化，他讲的是北韩非核化。所以这是一个
林少爷太棒了。
然后呢，
我看了这个新闻看半天，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个。
所以他的目标是北韩非核化，然后可是他不采取川普的路线。川普的路线是什么？就是一个大交易，我跟你拿什么来换什么。可是他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也不采取奥巴马的做法。奥巴马的做法是什么？战略忍耐，我就不跟你谈，就是看用经济制裁去消耗你，这是战略忍耐。
奥巴马的策略其实说实在真的是错误的，他的这个战略忍耐呢，我就不理你哈。
对，
可是他就发展，就一直发展。
他就是等于是坐视不管嘛。然后呢，可是呢，拜登的说法是什么？他说我们会采取这个经过计算调整的务实路线。
完全
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完全听不懂，对不对？
是，
因为你说奥巴马，他完全不管战略容忍，他就是制裁。
是
奥巴马的那个对朝政策呢，就是证明，就是说战略容忍加制裁是失败的，
是
就制裁达不到你容忍想要的目的，
达到的效果，
对。
对，
他说，所以他说
他是一个会是一个务实的手段，也会通过外交问题，也会排除外交手段来解决。那到底是什么呢？不知道。
对，然后呢，朝鲜方面呢，到目前为止呢，是不是只剩下朝鲜？古巴承认拜登了吗？
还没有，
古巴也没有，
还没有。
对，就是说，朝鲜是属于少数还没有承认拜登，是美国总统的一个政权啊。那所以他们认为呢，对于未来的后续交往上面，恐怕会造成困难。我不觉得啊。就是只要是呢，他的政策明确出来之后，如果说拜登竟然是愿意在某些的条件之下跟他谈话，
对，那当然
就承认了。
对对对。
好，但是现在完全看不出来啊。好，非常谢谢林少宇，拜拜。
拜拜。